童话年鉴。据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的太阳永恒照耀着翠绿花园，从不下沉。那里自开天辟地至今，始终由幻想女王统治着。许多世纪以来，她始终不渝地为自己的子民忙碌，慷慨地赐给他们幸福。凡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不爱戴她、尊敬她。幻想女王的心非常博大，因而她的善行也不局限于自己的王国范畴。她曾经穿着女王的服饰，也寄她永恒的青春和美丽，亲自去到人类世界，因为她听说那里的居民终年辛劳度日，生活得很是凄惨严酷。他给他们带去了自己王国里最美好的礼物。自从美丽的女王穿行过这个世界的土地之后，人们在劳苦工作时有了快乐，严酷生活里有了笑声。女王的孩子们都很美丽可爱，不亚于他们的母亲，为了造福人类，也都被她派遣到了人间。有一次，女王的大女儿童话从人间回家了。母亲注意到童话很伤心，是的，有时候甚至觉得她似乎哭泣过。你怎么了，亲爱的女儿？女王问童话，你怎么一回来就悲伤哀叹、垂头丧气？有什么伤心事儿啊？难道连母亲也不能告诉吗？
啊，亲爱的妈妈，
童话回答道，
我知道我的苦恼总也是你的苦恼，否则我早就不会沉默不语了。
讲出来吧，我的女儿，女王叮嘱说，悲伤是一块大石头，会压垮一个孤单的人，两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从路上搬开。
你要我讲出来？
童话回答说，
那就讲吧。你知道的，我是多么乐意和人们交往，又多么喜欢去找最穷苦的人，坐在他们的小屋前，为了让他们辛苦劳作一天后能够轻松地消遣片刻。以前我一去，他们总是立即伸出手来友好地表示欢迎，当我继续自己的旅程时，他们就满意地微微含笑望着我离去。可是如今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
可怜的童话，女王边说边抚摸女儿的脸颊，擦去一滴泪水留下的痕迹，也许都是你的想象吧。
请相信我的感觉一定十分正确，
童话回答说，
他们已经不再喜欢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是遭人白眼，没有一个地方再欢迎我露面，就连一直非常喜欢我的孩子们也嘲笑我了，甚至故意背过身子不理我。
女王把额头支在手上，默默沉思着，
怎么会这样呢？
女王询问地说，童话，难道世界上的人都变了心？
是啊，他们增设了机灵的守卫，凡是从我们国家去的人，哦，幻想女王啊，他们全都要进行检查。这些人的眼光很尖刻，谁若不趁他们的心，他们就会大叫大嚷，不是把他揍死，就是当着众人把他诽谤得一文不值。然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众人都信，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获得一丝爱意、一点信任吗？唉， 我的思梦兄弟们多美啊，他们快快活活轻轻松松地跳进人类世界，不必理睬任何机灵的守卫，径直去拜访那些熟睡的人们，为他们编织美梦，让他们满心快乐，满眼愉悦呢。
你的兄弟们都是些轻浮的孩子，女王说，所以你亲爱的女儿没有理由嫉妒他们。我认识那些守边境的人，人们布置守卫是无可厚非的，确实有那么一批道德败坏的家伙冒充是来自我们国家大地的人，其实他们至多仅仅在某座山头朝我们遥望过而已。
但是你为什么要让我，你的亲生女儿，替别人吃苦头呢？
童话哭泣着说，
啊，你要是知道他们怎样对待我就好了，他们骂我老姑娘，还威胁说下次就绝不放我入境了。
什么？不让我的女儿入境？女王大声叫喊起来，怒气加深了她脸颊上的红色。我知道是谁捣的鬼，肯定是那个邪恶的姑姑，是她造了我们的谣言。
你说的是时尚姑娘吗？这不可能。
童话高声说道，
她一向对我们极友好的。
嗯，我可认识她，一个虚伪的人。
女王回答说，
然而我的女儿，你偏偏对着干，再走一趟看他能怎么样，谁想造福于人就不可中途停顿。
啊，妈妈，倘若他们干脆把我赶走呢？倘若他们诽谤我，弄得谁也不尊重我，轻蔑的让我孤单单的待在一个角落里，怎么办呢？
倘若是年老的长辈受到时尚的蒙蔽，因而轻视你，那么你就去找年幼的一辈好了，他们才是我心爱的宠儿。我常常通过你思梦的兄弟向他们赠送自己最欣赏的图画。是的，我自己也经常飞翔到他们身边，爱抚他们，亲吻他们，和他们一起玩美丽的游戏。他们也早已认识了我，虽然并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但是我早已观察到夜幕下他们如何仰望我的星眸。清晨时分，当我梳弄天空中亮晶晶的云旗时，他们又如何欢天喜地拍手雀跃。
他们长大后也依然爱我，于是我就会帮助可爱的姑娘们编织彩色花环，我会让狂野的男孩变得安静，我会和他们一起居坐于高高的悬崖顶端，让远方蔚蓝色群山雾鹤迷蒙的世界中浮现出高耸人云的城堡和闪闪发光的宫殿，我会用傍晚的彩色云霞构成一群群勇敢的骑兵和一行行朝圣的香客。
好极了，善良的孩子们，
童话激动地叫嚷，
这就行了，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我愿意再试试。
就这样吧，好女儿，女王说，到他们身边去吧，不过我还得再替你打扮打扮，既可以取悦孩子们，又不让年长一辈人反感。我要送你一件年鉴服。
一件年鉴服？哦，妈妈，在大庭广众面前穿得这么炫目，我会害羞的。
女王向宫女们示意，取来了这件华丽的年鉴服，
衣服色彩绚丽，晶晶闪亮，上面编织着美丽的图画。
宫女们把童话姑娘的漂亮长发编成辫子，又把一双金色便鞋套在她的脚上， 最后替他披上了年鉴服。朴实的童话简直不敢抬眼看人，他母亲则满意地欣赏不已，并把姑娘拥进了怀里。去吧，他对小女孩说，我的祝福和你同行，倘若他们仍旧轻视你、嘲笑你，你就到我身边来好了。也许后出生的那一辈人会比较纯真，他们会重新信赖你。幻想女王这么说吧，童话姑娘便动身去了人类世界了。她心里砰砰跳着，走进了机警的守卫们驻守之处。她低低地垂下自己的头，用那件华丽的衣服紧紧地裹住身子，迈着怯生生的步子走进了大门。
站住！
一个低沉的声音粗暴地喊道，
守卫们出去看看，又来了一个年鉴。
童话听见这话不仅浑身颤抖，许多面容阴沉的成年人冲出门外，拳头里紧握着削尖的羽毛笔，尖头对准了童话。人群中走出一个男子，向童话走过来，用粗糙的手托住他的下巴。
年鉴先生，把头抬起来吧，
他高声喊道，
让大家看看你的眼睛究竟是好人呢，还是一个坏蛋。
童话满脸通红，高高扬起小脸，睁大了乌黑的眼睛。
啊，童话！守卫喊了一声，便放声大笑起来。你来这里搞什么名堂？怎么穿了这种衣裳？
我母亲让我穿的。
童话回答。
是这样吗？他打算把你偷运进我们的国家里来吗？这可办不到。你走吧，赶快离开这儿。
守卫们异口同声地叫嚷，都举起了削得尖尖的羽毛笔。
我不过想去看看孩子们，
童话请求道，
这难道也不允许吗？
这样的流氓无赖在世界上不是多得很吗？
守卫之一高声说，
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和孩子们胡扯，没什么正经事儿。让我看看他这一次想讲什么。另一个守卫提出看法说，好吧。
他们一起吵吵嚷嚷地回答，就让你说说吧，你知道些什么，赶快讲，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和你磨蹭。
童话伸出手，用食指在空中画出了许多符号，于是众人便看见无数色彩缤纷的形象在他们眼前走过，有骏马成群的巨大商队，装饰华丽的骑士在荒凉的沙漠上搭起了连片的帐篷，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间翻飞飘摇的飞鸟和船只，有寂静的森林以及人声鼎沸的广场和街道，有战争和一片平静的游牧民族的驻地，所有的形象全都生气勃勃，熙熙攘攘，成群结队，一幕一幕地闪过人们的眼前。童话一心一意显现他的图景，没有注意看守边境的守卫们都一个一个逐渐睡着了。正当他想再描绘一幅新的画面时，一个面目和善的男人走进他的身边，握住了他的手。
你看看吧，善良的童话。
他边说边用手指指那些睡着的人。
你那些色彩斑斓的东西对这些人毫无作用。赶快溜进来吧，他们不知道你已经进入这个国家，你可以上街去自由自在地行走，没有人会注意的。 我愿意领你去我家见我的孩子们。你可以在我家里有一个小小的、充满友情的安静住处，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我的女儿们做完功课后，可以和他们的小伙伴一起来听你讲故事，你觉得怎么样？
啊，我太愿意了，太愿意让他们和我一起分享快乐时光了。
这位善良的人和蔼地向他点点头，帮助他跨过熟睡着的守卫们的身体。童话转身看了看睡着的人，调皮地微笑着，迅速地走进了大门。